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白宫说叙利亚为再次发动化武袭击做准备；美国将宣布中国为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人权组织说北京要为刘晓波的状况承担责任；据传刘晓波希望出国就医，但是亲友遭到封口；刘晓波的友人跟民主活动人士都认为中国对待刘晓波的方式是对他的慢性谋杀。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表示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筹备展开类似今年4月在叙利亚北部的化武袭击，那一次袭击促使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发动化武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有关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发动化武袭击的指称，美国政府没有提出具体的信息或证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推特上发文说，对叙利亚平民再次发动的攻击都将归罪于阿萨德以及支持他杀害自己人民的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跟伊朗是阿萨德的主要支持者，在针对反叛武装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复杂冲突中向阿萨德提供军事支援。叙利亚、俄罗斯跟伊朗都没有立即对白宫的声明做出回应。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家一样，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劳工遭到强迫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预计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二将做出的这项正式宣布，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遏制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之际，进一步的加剧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上个星期，川普在一篇推文中说，他感谢中国应对平壤的努力，但是努力还没有见效。目前还不清楚迪勒森国务卿在国务院年度人口贩卖评估报告中把中国降级的原因何在。该评估涵盖了世界180多个国家。去年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取得进步，北京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来遏制国家支持下的强迫劳工现象，也没有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满足最低标准。根据熟悉排名状况的官员说，在2017年的报告里，中国被列为3类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侵犯者，这是最低一档的排名。2016年的报告把中国列为2类受观察名单国家，需要在过去一年当中特别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罹患晚期肝癌保外就医，各主要国际组织跟人权团体纷纷对此表示高度的关注，并且呼吁北京允许刘晓波得到最高的治疗机会，包括前来海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所做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周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感到欣慰，但同时对他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对于刘晓波终于被从监狱保释的消息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委员会对于他只能够因恶劣疾病而被保释表示遗憾。声明说，刘晓波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人权发展而奋斗，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一开始就不应当入狱， 声明强调，如果刘晓波因为在狱中的境遇而耽误了必要的治疗，那么中国当局负有重大责任。诺贝尔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保证不论他选择在国内或是国外，都能够接受最好的治疗。委员会并确认仍然欢迎刘晓波前往奥斯陆，并接受其在2010年缺席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奥拉夫·尼约斯塔表示，目前委员会还没有与刘晓波及其家人有任何直接接触。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允许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自由进行选择，在中国国内或者国外接受最好的治疗。人权观察中国项目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允许刘晓波和刘霞寻求适当的治疗。就此次释放到底是纯粹的医疗许可，还是存在政治原因时，他评论说
：“It certainly appears that prison authorities don't want him to die there. Now tha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different from wanting him to get better treatment someplace outside the prison.
看起来似乎监狱当局不想让他死在那里，这可能并不是他们想让他在监狱之外接受更好的治疗，而是不想对他在监狱中受到的对待负责。”
理查森补充说，如果他仍然以囚犯的身份病死，生前仍然无法去领取他应得的诺贝尔奖，无法与他的妻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同样令人震惊。如果他真的去世，那么很多人必须为他和他妻子所受到的虐待而负责，他说。他同时证实，目前人权观察没有与刘晓波与刘霞取得直接联系。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保证刘晓波能够获得适当的医疗照看，并能够接触其家人。在纽约的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表示，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判处刘晓波入狱。他呼吁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非法软禁，让他能够自由活动，与亲友会面，与刘晓波团聚。国际特赦美国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们没有与刘晓波取得直接联系。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在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他在2009年6月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并在同年12月25日被判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委员会为狱中的刘晓波留出了一张空椅子。美国之音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肝癌，病情严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呢，中国当局持续的封锁消息。刘晓波的至亲好友受到官方警告，但是仍然传出刘晓波表示希望出国治疗。消息人士援引据说是刘晓波的原话说，希望出国就医，死也要死在西方。在德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媒体人苏雨桐星期二在推特上发布独家消息说，刘晓波原话，希望出国就医，死也要死在西方。苏雨桐当天后来又发推文说，半个多月前刘晓波至亲挚友就被警告不得透露病情。该推文指出，半个月对肝癌晚期患者来讲，这个时间就是生命。苏雨桐谴责中共当局此时还想封锁消息，说他们谋杀恰如其分。苏雨桐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得到的可靠消息来自刘晓波和刘霞最亲近的朋友。上述消息还没有得到其他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之音持续试图联系刘晓波和刘霞的亲属未果。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哭诉，她丈夫病情严重，严重到不能够动手术，也不能放疗化疗的这个视频上传互联网之后，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联系到当时跟刘霞视频通话的重庆独立作家周中玲，但是呢，周中玲婉拒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有消息说，包括周中玲在内的刘晓波还有刘霞的至亲好友已经被警告不得对外透露有关的消息。辽宁省 监狱管理局在星期一下午发布消息称，该局是依法批准近日检查出癌症的刘晓波保外就医。消息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经组成由八位国内知名肿瘤专家参加的医疗救治小组，制定了治疗方案。官方消息称，刘晓波正在按医疗方案接受治疗。目前已经有多个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数十位知名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基于人道精神允许刘晓波跟刘霞出国治病疗养。他们指出，行使自由表达权利的刘晓波原本不应该坐牢。提出上述呼吁的团体跟人物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独立中文笔会，还有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还有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海外异议人士等，一共有300多人。这份联署的呼吁书指出，刘晓波目前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部位，不能够手术，不能够放疗，不能够化疗。呼吁书还要求保障刘晓波的亲人朋友的探视交流权利，以及外界的人道协助的权利，以及公布刘晓波在狱中身体状况的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而且要追究导致刘晓波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的责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目前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外就医。刘晓波的友人和民主活动人士闻讯后都纷纷表示悲痛和愤怒，有人说这是对他的慢性谋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得知刘晓波肝癌晚期的消息时，余杰正在台湾准备下月出版刘晓波文集第3、4两卷的相关事宜。流亡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余杰曾出版《刘晓波传》，用他的话来说，他在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间和刘晓波朝夕相处。他对美国之音说，还有3年因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而被判入狱11年的刘晓波就能获释了。他本来打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编辑完成10卷本的刘晓波文集，作为礼物送给重获自由的刘晓波，但是现在他的愿望变成了担忧。
我原来也想至少这10卷本的文集作为我那送给他的那礼物，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能不能那实现，我倒非常担忧。
有消息说刘晓波的肝癌已经转移到其他器官。在重庆独立作家周忠林发布的与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视频电话录影中，刘霞哭诉刘晓波的病情已经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在余杰的回忆中，刘晓波在2008年入狱前的10年中精力充沛，身体状况非常好。他说那时期刘晓波白天接待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维权人士，晚上伏案看书写作，有时甚至是通宵写作。他说那个时期也是刘晓波思想最成熟、创作量最大的时期。刘晓波入狱前身体状况良好，也是与刘晓波有过较多接触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官方应当早已知道刘晓波患了比较严重的肝病，但却一直对刘晓波的家人和朋友封锁消息，不允许刘保外就医。他说这是对刘晓波的慢性谋杀。
我们到了今天，到了癌症晚期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个病情，使得这个最佳的医治的时机都错过了，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迫害。就是他现在的病情是中国对他、中国政府对他进行实施政治迫害的直接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慢性的谋杀。
在很多人眼中，刘晓波是英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们说，刘晓波是中国人权奋斗的最重要的象征，但是中国当局将他视为罪犯，多次因其主张自由民主而将其逮捕入狱。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64后入狱，这也是他的第一次被捕入狱。
1995年5月，他和其他民主活动人士发起有关民主法治的倡议和呼吁，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指定居住的形式关押在北京郊区，第二年二月获释。1996年10月，刘晓波因呼吁释放在六四中被拘押的人士而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处劳教3年。也是在刘晓波获释后的1999年，于杰与刘晓波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于杰说，刘晓波在狱中阅读了他的书《冰与火》，对其中的很多观点不认同，出狱后便打电话给他，对那些观点一一提出批评。他说，此后因为共同的朋友廖义武，两人见了面，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他说，甚至是两人的太太也成了闺蜜。于杰说，在之后的10年中，两人经常在朋友的餐馆见面，讨论民主和人权议题。
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下，我们不能发电邮，也不能打电话谈，所以我们只能约在这个餐馆里面，这个饭桌上来，就像这个《零八宪章》这样的这个文件的文本，来这个一条一条的来这个讨论。
也正是在《零八宪章》发布的2008年，刘晓波第四次被逮捕，他在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刘晓波被中国当局逮捕判刑之后，于杰也遭到当局的骚扰甚至是毒打。2012年，他无奈之下选择去国离乡，举家前往美国。他说，他妻子此后还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有联系，但最近几个月已经很难联系上。在杨建立看来，刘晓波是在政治上非常平和的人。他说，以前会有一些维权人士和年轻人，甚至是体制内的年轻人去找他，希望参与民主运动，但是刘晓波总是劝说他们要通过稳步的方式逐步改变中国社会，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抗争方式。
从这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极端的人士，他在政治上是非常的平和，而保持了几十年的一致性。那可能有些人认为批评他，你在太平和了，甚至有人批评他是投降派。但是你想想，有什么样的投降派可以这样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么多年？
杨建立说，作为世界承认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刘晓波患肝癌晚期令人悲痛。他说，他正在和海外的其他人士一起努力，让刘晓波能够赴美就医。
那我也和这个刘晓波和刘霞很多比较亲密的接近的朋友啊，
嗯，
协商，他们也告诉我，来美国治疗也是他们夫妻俩的心愿，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努力能够完成他这个心愿。
杨建立的公民力量星期一傍晚在一则新闻稿中说，团队促成了白宫主管东亚事务和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当天下午在白宫召开联合会议。杨建立与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瑞德·杰恩瑟出席会议，美方表示将立即与中方交涉，全力促成刘晓波赴美就医的实现。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正在搜集更多有关刘晓波情况的信息，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软禁，并让他们有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权利。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意义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因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个消息在星期一，世界主流媒体都第一时间进行了广泛的报道。那么，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呢，记者海涛跟节目主持人有下面这段对话，介绍了有关刘晓波的最新消息。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看到刘晓波肝癌晚期，然后接受到保外就医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时间，并且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释放出来的？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通讯社和媒体，包括美国之音，他们都是通过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律师和莫少平律师，因为这两位在北京的律师呢，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为刘晓波担任这个辩护律师，那么这两位律师对外界宣布了这个刘晓波最近的这个病况非常严重，那么渠道是尚宝军和 就是孟少平两位律师。那么时间呢，就是在刚过去的这个中国时间星期一的这个下午，也就是我们美国时间星期一的上午，那他们得到这个消息，所以这消息一经发布呢，就飞快地传遍了这个互联网和全世界。
是，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消息一经传播，你刚才也说到了，引起了网上的非常大的反响。
对，
那尤其是就是媒体方面，那我们从国际媒体方面看出有什么样的反响，能不能介绍一下？
特别是媒体，国际媒体，你看，比方说香港的《英文大报》、《南华早报》、英国的《卫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 就是所有的在国际这个传播领域有一些知名度的一些大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就登出了这个刘晓波患重病的消息。那么这里头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刘晓波曾经是一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那么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还在监狱当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诺贝尔奖得主呢，没有一个就是在颁奖的时候这个人还在监狱，颁奖之后他还在监狱，世界上没有一个，刘晓波是第一个。所以呢，各国的媒体对刘晓波患重病，是肝癌晚期这个重病这个消息，就给予了非常大的这个重视。
那你刚才谈到了像各路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New York Times 都会对这方面有报道，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他们就是集中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报道？
他们大家都集中在就是说，刘晓波在当年就是28年前那个8964当中的对这个整个这个天安门事件得到妥善的处理，就是他们在广场上。就是有四个人，包括刘晓波、高鑫、周德健、侯德健和周舵，他们四个人被称为广场四君子。他们在最后戒严部队在最后要关闭灯光开始清场的最后一刻，他们四个人出来和这个戒严部队谈判，最后导致就是当时还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2000-3000这个大学生，就是平安地撤出了这个天安门广场。所以以后的人们对他们这四个人当时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称他们是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还有一个就是2008年，刘晓波组织了一场就是关于中国这个08宪章这个签署活动。所以中国政府呢，基本是基于这个08宪章的签署活动，而以颠覆罪、颠覆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10年判处刘晓波11年这个徒刑。所以就。主要是刘晓波对这两个这个事情的贡献，所以各大媒体要谈起刘晓波，主要就是说这两件事。
那能不能最后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他罹患重病保外就医这件事情折射出了中国实行法治过程中的怎么样的问题？
这有个很蹊跷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其实在海外有些人已经在不断的活动游说，希望中国政府来放刘晓波和刘霞他的妻子刘霞来出国来得到医治。大家都听说刘晓波的身体不太好，但是中国的外交部、中国的公安部、中国的司法部这三个主管刘晓波案子的重要部门呢，他们一直对外宣布说刘晓波身体不错，他享受的是这个最好的待遇，就是所有政治犯当中他享受的最好的待遇，他的这个住房条件、他的饮食条件了都是最好的。那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所以就很多人就无法接受，特别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他就是他网上有他传他一个视频，他就几乎崩溃了。他说刘晓波现在这个是晚期，既不能手术又不能化疗，当一个人在癌症晚期的时候，特别是肝癌晚期的时候，又不能手术又不能化疗，他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会就是心知肚明的。
是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好，谢谢。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政界还有人权活动人士迅速做出反应，有的提出刘晓波应该到国外治疗，有的对当局强凌刘晓波家属不得对外公布刘晓波病情感到无比的愤怒。不过呢，也有的要求要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力求最好治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罹患晚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保外就医的消息星期一传出后，台湾媒体网上平台很快转载， 电视台不断地插播消息，刘晓波照片反复出现在屏幕上，较长报道陆续跟进，刘晓波奇人奇事再次回到台湾公众视野。刘晓波1955年生人，曾参与起草发表零八宪章，呼吁中国落实民主。2009年12月被判刑入狱11年，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病情消息传出当晚，正在立法院参加晚间院会的时代力量党立委黄国昌对美国之音说，
对刘晓波先生长期以来对于在中国境内推动民主人权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高度的支持。那台湾的公民社会针对刘晓波先生他得到诺贝尔奖以后，那反而遭受到拘禁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声援。现在刘晓波先生如果因为身体的因素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呼吁能北京政府能够基于人权的考虑，那尽早的能够释放他，给他最妥善的医疗照顾。那也祝福刘晓波先生身体一切都无恙，一切安好。
当晚在立法院参加院会的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保外就医如同软禁。他说，
其实如果基于人道啊，那任何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该保外就医啊就该保外就医，何况啊刘晓波是这么全世界知名的一个，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异议人士啊，中国要妥善去做一个处理的。那你现在说保外就医，以外界来看的话，在哪一个医院，那形同是一个软禁啊。那我们祝福他啊赶快恢复身体健康，人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理想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导人乌尔开西昨天通过脸书发表感言，乌尔开西称刘晓波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重要伙伴，是他个人的良师益友。他认为刘晓波健康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监狱中身心受到煎熬。他对中国政府表示无比的愤怒和强烈抗议，并要求恢复刘晓波与外界的正常联系。有舆论希望刘晓波到国外治病，对此德文版的《牺牲生命：刘晓波传》一书的作者贝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到国外治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有个前提，还是要在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如果能到海外去治病。因为我知道的是刘霞就是一直就是要到德国去疗养，我从来都不让他走。目前的情况下，到美国来还真不如到德国，因为德国之前有过安排，刘霞的安排。而且呢，如果要去呢，就是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去。
贝岭说，他刚刚与刘晓波的前律师邵宝军通过电话，还得知了一个令人愤怒的细节。贝岭说，
但是你知道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已经一个月了，他已经得病一个月，在医院也一个月了。中国是要求他的家属严格的不向外披露这个情况，今天才披露出来。他的家人为了能够陪刘晓波，不得已保密了一个月。
不过关于刘晓波的治疗，立委黄国昌建议，
他的病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尽快的让刘晓波跟他的家人能够在没有受人身拘束的情况之下能够团圆，然后给刘晓波先生最好的医疗团队的照顾。
在台湾政府方面，陆委会已经表态，要求中国大陆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以开阔包容的胸襟，面对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改革、民主发展等诉求的人士。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两则新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将审核川普总统发布的限制旅行的行政令，与此同时该行政令的主要部分可以生效。川普签发的被称作旅行限令的行政令修订版规定，90天暂停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6个国家的人进入美国，120天暂停美国的难民项目。该行政令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修改安全甄别待遇、甄别措施，以避免美国遭受外来威胁是必要的。 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两家法院此前分别作出裁决，要求政府暂不执行上述的旅行限令，他们的裁决都获得了上诉法院的维持。然而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种更为细分的做法，准许政府禁止来自利比亚、伊朗、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行者入境美国，准许暂停难民项目。但是最高法院表示，那些拥有可信的说法证明他们跟美国的个人或美国实体有真实关系的外国人不会受到旅行限令的约束。最高法院明确指出，符合上述条件的关系就是对个人来说是家庭关系，对学生来说是大学录取证明，对就业者来说是聘书。川普曾经表示，在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72小时后，有关旅行的行政令将生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跟印度总理莫迪保证要共同努力加强安全，增进贸易纽带。白宫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印两国期待在最紧密的盟友和美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层次上加强在先进国防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称，他跟川普总统的会谈非常成功，硕果累累。两位领导人没有接受在场的几十名白宫和印度随行记者的提问。莫迪还宣布双方要加强反恐合作，增加情报信息的分享。美国总统川普说，印度和美国可以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榜样，在打击共同威胁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川普说，我们会彻底摧毁伊斯兰恐怖主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之后呢，越南跟老挝领导人也将先后访问莫斯科。俄罗斯正在开展繁忙东南亚外交，来平衡对华关系，避免跟西方交恶后过分的依赖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特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新闻处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将在6月28日抵达莫斯科开始正式访问，第二天将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总统举行高峰会晤。这是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个月前访问俄罗斯之后，又一位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访俄。俄罗斯还将在7月份接待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来访。为了准备这次访问，老挝外长沙伦塞贡马西一个多星期前刚刚访问了莫斯科，并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经留学俄罗斯的沙伦塞贡马西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他特别感谢俄罗斯提供的帮助以及对老挝的支持，并专程去母校发表演讲，同校长师生会面交流。俄罗斯目前正开展繁忙的东南亚外交，进一步拉近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去年在索契组织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峰会，在多个东盟国家领导人访俄之后，普京将在今年年底访问河内。今年年初和春季，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安科、主管远东事务的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以及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奥列什金先后访问了越南。俄罗斯还期望越南能够投资远东地区。与此同时，双方在军事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活跃。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以及其他军舰今年多次访问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同对待到访的中国军舰一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曾登上俄国军舰参观。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贷款，帮助他的国家购买俄罗斯武器。俄罗斯还将为菲律宾培训军官，并将向菲律宾派遣军事顾问。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国，过去在军事领域同俄罗斯没有任何合作，这将是双方在军事领域的第一次展开类似的合作。越南多年来一直依靠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购买俄罗斯武器， 前苏联也曾对老挝提供过大笔援助，帮助老挝培训军官和其他人才。老挝外长沙伦塞·古马西说，苏联解体之前，每年能有500名老挝学生拿苏联奖学金赴苏留学，目前每年仍有大约100名老挝学生依靠俄罗斯提供的奖学金来俄留学。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转向东方，积极推动亚太外交，但并不想仅同中国拉近关系，担心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可能会形成依赖中国的局面，而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可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同这些东南亚国家密切关系是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许多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大国的亚太角力中都不想卷入其中，他们在大国之间周旋，俄罗斯作为第三股力量能给他们提供中美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这为俄罗斯更多介入亚太和南中国海地区事务提供了机会。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利佐夫说，俄罗斯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非常好，几乎没有问题，双方加速接近，俄罗斯甚至有可能充当中间人来调停各方矛盾，其中包括领土纠纷。但是他认为，俄罗斯的传统出口商品仍是能源和原材料，而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俄罗斯与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很小，这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同该地区国家发展关系中的弱项。斯特列利佐夫说，如果同中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从经贸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并不重要，双方贸易规模很小，虽然贸易额也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并不快。俄罗斯一直试图在越南建设第一座核电站，并以此作为跳板打入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核电市场，同时可借此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但越南宣布2030年之前冻结暂停本国核电计划之后，俄罗斯对此非常失望。俄罗斯也有计划帮助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尼和马来西亚兴建核电站，其中印尼的可能性较大一些，但是前景仍不明朗。一些俄罗斯学者说，除了核电站之外，俄罗斯还需要同这些国家共同寻找其他的大型合作项目来加强经贸联系。目前俄罗斯正积极与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其中有的开采区块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但俄越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都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北京当局不断加剧对台压力之际，近来有一些美国的国会人士呢，已经对川普政府上任到现在还没有宣布对台军售表达担忧。上星期，8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在一封联名信里面呼吁川普紧速地将一批原先已经准备好的军售案通知国会，并且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干扰。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封由国会两党议员共同联名发表的信函，首先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提供了基础。这个一中政策涵盖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里根总统给台湾的6项保证。不过信上说，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军事胁迫更加严重，台海两岸紧张升级，台海和平安全也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比任何时候还要来得重要。议员称，台湾正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与台海军力失衡的情势，美国绝对不能在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上有所退缩。他们呼吁川普采取政策，定期连贯性的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努力，不要把对中国的担忧置于台湾之上。 此外，信中还要求川普总统尽快将原先已准备好的一批小型军售项目通知国会。美台商业协会对国会议员在对台军售议题上的最新表态表示欢迎。该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要保障台海和平稳定，这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十天前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就发出相同的呼吁，希望美国政府能将对台军售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韩如博说，
But what we certainly need is more consistency, particularly ou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n Taiwan policy. That certainly has.
我们尤其需要是行政部门对台湾政策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的缺乏，自然削弱了过去11、12年来美国几任政府的努力。一个是连贯性的不足，另外当然就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压力。所以从现实面来说，如果能在台湾相关的倡议上，把他们与对中国的考虑分开处理，对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韩如博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在针对售台武器项目的跨部门讨论中，参与过程的官员经常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因此在考量军售案时，会有中国因素涉入其中，让对台军售增加一些复杂的政治考量。韩如博说，
That when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e up and speak to you，
当行政部门代表来国会山与你们谈话时，你会注意到，经常这位代表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官员，因为只要考虑到台湾，他们就会无条件反射的想到中国，而中国的分量会比台湾更大，所以或许应该将这两件事分开，让行政部门知道，在不同部门内部以及跨部门的讨论过程当中，应该给台湾多一点操作空间。
八名发表联名信的参议员，包括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卢比奥、柯宁、因霍夫，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兰德斯、卡丁、马基和怀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在其推特官方账号上贴出这封信，并且对议员们给台湾的坚强支持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一则报道。最近中国四川山体高位垮塌的灾害发生之后呢，台湾官方表示慰问并且愿意协助，可是大陆方面就没有回应。本月初台湾有超大豪雨水灾，大陆只是透过官媒隔空慰问。两岸政府无交流的政治关系现实，让自然灾害、卫生健康之类的民生事件的救助还有关怀陷入尴尬，甚至可能面临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四川省茂县新墨村6月24日山体高位垮塌，100余人被掩埋，当地河道堵塞2公里。新华社6月26日中午报道，当地垮塌的位置发生位移和变形，极有可能发生二次滑坡，救援人员和媒体被要求撤离。这次灾害已惊动中共高层，习近平发指示，李克强提出要求，事件也引起联合国的关注。秘书长古铁雷斯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致以慰问，对人员伤亡表示悲痛。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6月24日事件当天发出了新闻稿，表示两会均已透过联络管道代表我方向陆方表达关切与慰问之意，并说明如有需协助之处，我方愿全力提供必要的协助，致盼相关灾情救援顺利，灾民生活早日恢复正常。另外，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也在第一时间通过陆委会做出了类似的表示，说我方 可提供必要协助。台湾中国国民党也适时表达了关切，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四川茂县就是发生的土石流山崩所造成的四十几户百余人的就伤亡的一个情形，中国国民党要表示哀悼之意。当然如果在两岸现今被蔡英文紧缩的状况下，对岸的中国大陆如果在救灾上面有任何需要任何协助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也一定会尽一党之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给对岸必要的一个协助。
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向陆委会询问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得到的印象是对岸还没有回应。陆委会人员说，也许对方正在评估需求。众所周知，在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逮捕的案件上，中国大陆并不通过陆委会和海基会的渠道与台湾沟通，两岸事务性交流渠道在蔡英文主政之后名存实亡。北京在台湾重大民生议题上似乎也刻意绕开陆委会和海基会的交流平台。六月初台湾遭超大豪雨的袭击，中国大陆只是通过新华社隔空转述六月三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话说，我们高度关注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将持续关注灾害情况。舆论普遍的担心是，一旦地区遇到大范围灾害，台海政治僵局是否会给两岸乃至周边国家地区民众的福祉带来损害。陈医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两岸关系不错的时候，相互协调，台湾提供了支援。他说，
所以就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两岸给予道的退走嘛，就是政治上面的无情也影响到了这个两岸人民之间的那个感情哈，那么也在往后退啊，这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现象。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
对于蔡英文所造成的两岸的僵局后，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当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的所谓的维持现状，基本上就是一句空号，能够早日悬来勒马，以我们2300万的苍生为念。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领导人的一个格局。
陈医生则提出了对公共卫生议题的担忧。他说，
因为毕竟大概台湾人啊，有大概100万以上人都在大陆工作啊、生活啊、求学啊这方面的，那未来就像您说了，如果是的话，遇到什么像过去的这种所谓 SARS 病毒啦，那其他的这个什么传染病啊，各方面的这种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怎么相互支援？对对，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在这个什么政治的这个压力之下，好像有在向后退，这是一个在两岸来讲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这位台湾学者说，两岸民众福祉是双方政府的共同责任，另外国际社会也有责任敦促台海双方切实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在民生议题上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报道一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最新民调显示，有 58.2% 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有学者建议蔡英文总统应该更加开诚布公来谈论主权问题，还有前立委认为蔡英文应该勇于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34.6% 的民众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则有58.2%，创下历次调查的新高。至于蔡英文总统的主政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及政策，不赞同的是49.6%，赞同的是33.1%，创下历次调查的新低。针对蔡政府处理巴拿马断交事件的表现，26.5%表示满意，不满意的达到53%，还有46.6%的民众担心邦交国将持续减少，47.6%表示不会担心。此外，64%对于外交部维护国际空间的能力没有信心，只有26.4%表示有信心。 台湾 TVBS 电视台最新民调也显示，蔡英文总统的满意度21%创下新低，不满意度63%是上任以来的新高。社会民主党召集人、台大社会系教授范云表示，巴拿马日前与中国建交之后，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满意度攀上高峰，这个现象令人忧虑。
因为就是两岸是台湾最重要的议题哦，我想大家都会承认，那总统就是这方面的专长哦，那以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选上，那原来大家对他两岸的议题上有这么高的信心哦，可是目前却在他处理这个议题上大家其实是有忧虑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总统非常需要思考如何突破哦。
范云教授还说，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势必持续打压，蔡英文总统应该更开诚布公地告诉民众，台湾要走自己的路，并坚持国家主权，这就是台湾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可以因此得到更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民进党前立委简其杰表示，台湾民众已经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说法感到质疑，并认为蔡英文总统面对中国太委曲求全，应该反过来批判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让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
刘晓波，这个和平，诺贝尔和平奖被关起来，把和平关起来，是什么？这是什么国家？大声的批判应该要，所以总统应该讲话，总统讲话也会有一定有他的分量，在国际媒体讲话，控制中国，要释放刘晓波，或者他镇压吐蕃，或者是压迫这个香港的民主自由。我觉得台湾都不发声，政府不发声没有用。
简其杰还指出，台湾应该坚持两岸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同时也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并寻求有影响力大国的理解及支持。面对民调支持度不断下滑的情形，蔡英文总统曾经表示，他不为民调做事，而是为台湾做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出席2017第四届两岸经济论坛时表示，要维持现状就要认同九二共识，否则后面的事都很难做，如果摆出要造成冲突态势的话，将难免让两岸出现误会。马英九还强调，九二共识并没有矮化台湾主权，反而让两岸外交休兵，台湾才有国际空间。他还说，两岸统一不是不能谈，但是必须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下才可以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项调查访问时间是6月19及20号，有效样本1080人，抽样误差在95%信心水准下约正负2.98%。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的网络特工人员去年企图侵入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逞。有关官员日前在众议院的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候说，州务的选务官和联邦机构之间存在有严重的矛盾，不过呢，双方的合作被认为是对维护未来选举至关重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国会山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2个州公开承认其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袭击。联邦官员在周三的国会听证会上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我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目标，
但是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对吗？
对的。
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时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或是有多少州的选民登记等信息被渗透。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我不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会使我们国家更安全。我没有兴趣让任何州感到难堪。
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说，透露这些信息需谨慎。
让我晚上无法入睡的担心是公众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我们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人们认为他们投的票不算数。 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层官员在听证会上说，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威胁方面，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我们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这让我感到担心，所以我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
奥巴马政府把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资源，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者是一种制约。
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下，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警告。
在每一次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
观察家提到，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萧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要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待会儿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斯兰国组织炸毁了伊拉克摩苏尔著名的努里大清真寺，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占据摩苏尔后不久，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2014年在那里宣布所谓的伊斯兰哈里发建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埃特说，摧毁努里大清真寺进一步证明伊斯兰国及其所谓的正在迅速消失的哈里发的邪恶和绝望。诺埃特说，我们强烈谴责对摩苏尔人民的犯罪，这种犯罪只能进一步证明伊斯兰国不尊重伊拉克的认知、文化或宗教。过去近800年来，有独特的倾斜宣礼塔的努里大清真寺，见证了摩苏尔当地人的信仰和团结。伊斯兰国使用这个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这个伟大宗教的建筑物，公开为其种族灭绝、大规模强奸、制度化的奴隶制、杀戮儿童、咄咄逼人的领土征服犯罪行动辩护。诺埃特说，摧毁努里大清真寺和宣礼塔不仅是对伊拉克摩苏尔人民犯下的罪行，而且是对整个世界犯下的罪行。他说，世界共享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再次丧失在伊斯兰国手中。在盟军的支援下，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在已经解放了伊斯兰国曾经控制的 70% 的土地，从伊斯兰国残暴统治下拯救出270万伊拉克人。美国及其盟国伙伴正在加快打击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把伊斯兰国的头目从战场上赶走，剥夺他们的资源。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帮助伊拉克把伊斯兰国从每一寸伊拉克领土上赶走，确保这个恐怖组织不再卷土重来。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努力，帮助在伊斯兰国残酷占领下 蒙受痛苦的人民。在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努力建立一个为所有伊拉克人带来和平与繁荣未来时，美国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